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47章的14节到27节，我们来看这一部分。首先我们看创世纪第47章的14到17节，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看14节到17节，14节说，然后约瑟就收据了在迦南地在埃及地和迦南地可以被找到的所有的银子，是用于什么？用于谷物的，就用于购买谷物的谷物粮食。然后约瑟就把这些银子带到法老家里。首先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看这个47章的14节到27节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其实呢，我们当讲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再次去回想到，当这里提到约瑟和法老的这种关系的时候，他在指什么？他在指什么？我们之前很多次都讲过，法老是埃及最高的王，然后法老立约瑟做埃及全地的主，在埃及约瑟是与法老的地位同等的。所以说之前没讲过，约瑟和法老的关系实际上在预表什么？圣法老跟约瑟的关系是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啊，圣父跟圣子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就预表基督呢，他得胜了整个世界，把整个世界作为他的战利品啊，他得胜了整个世界，然后带到父神面前啊，把谷物哈，把那些得来的那些谷，那些不是谷物，那些银子啊，带到他那里。15节说，后来这银子从埃及地从迦南地都怎么样，都耗尽了，都用尽了，然后所有的埃及人都来到约瑟那里说，请为我们提供食物啊，请为我们提供，原本是面包哈，是强烈的祈求，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在你面前死去呢？因为银子怎么样，消失了，没有了。我们去看创世纪41章53节到57节，当荒年开始的时候，埃及人为粮食祈求法老，法老并不理会，乃让他们到约瑟面前寻求蒙恩，并且遵守约瑟的一切教训啊，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事情，法老和约瑟呢是预表什么？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啊，父不审判人，乃将审判的权利全交给子，让人尊重子如同尊重父。离开耶稣，上帝不做工作，如果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像这里的人去祈求法老，法老根本不理会，让他去寻找约瑟，跪下来祈求约瑟，并且遵行约瑟一切的命令啊。所以说呢，所有人呢都来到约瑟那里要祈求得救，但是呢他们的银子也没了，他们现在只想能够有食物能够活下去啊，有食物能够活下去。谁有钱？然后约瑟回答，不要吃手啊，不要吃手，要把你们的牲畜交出来，命令是哈，我就因你们的牲畜给你们啊，给你们粮食，倘若银子耗尽了，要把你们的牲畜交出来，我就因你们的牲畜赐给你们。约瑟有命令哈，想活下来就要怎么样，就要遵行约瑟一切的命令，想要存活就要遵行耶稣在教会一切的命令啊。约瑟命令人呢，如果想在他面前存活不致死亡，就要按照他的命令将牲畜交出来啊，因为之前已经交出了什么银子。 十七节，然后他们就将他们的牲畜带到约瑟那里，约瑟就因啊，看这里哈，马和牲畜、羊和因为牲畜、牛和因为驴，就给了他们什么食物，原文是面包，给他们食物。于是，在那一年，他就用他们所有的牲畜换来的面包，加添了他们的心力，加添心力哈，加添他们的心力，维持他们的生命。注意命令哈。起初是什么？起初约瑟的要求是交出银子，换来粮食活命。这一年是什么呢？银子没了，交出牲畜，所有的牲畜，然后用牲畜换来的粮食活命啊，遵行一切的教训，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只为了什么？能活命，能得救。好，我们看四十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那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的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的，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于死，土地也不至于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归了法老，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啊，我们来看十八节到，哎，是十八节是吧？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对，十八节。那一年完结了，第二年他们又来到约瑟那里，对他说：“我们必不向我主隐瞒，因为当我们的银子耗尽了，家畜和牲畜也都归到我主那里了。”在我主面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地，没有剩下的。看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在这里还是在用这个事情来讲信仰里的事情。首先呢，来到约瑟面前寻求拯救的人，他们需要对这位主人有诚实的交代，不能隐瞒。所以说，来到耶稣面前寻求救恩的人呢，要对主诚实。这里的诚实是什么呢？你注意一点，诚实就是我们是缺乏的，然后耶稣是富足的。具体就体现在一个问题上啊，其实我们需要耶稣，但是耶稣他不需要我们，因为银子卖没了，啊，牲畜也交出去了，最后没有什么可买的了，大家明白吗？啊，你说银子吧，能拿来买东西，这个我们都知道；牲畜吧，也能去换箱子，这个、我们知道。但是接下来是什么呢？这个要求是求你买我们的东西吧，啊，所以说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表面上看是商业交易，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这里不是的，弟兄姊妹。约瑟需不需要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地啊？不需要，啊，因为约瑟都不缺这些东西。然而这些埃及人他需要约瑟的粮食，就像我们，耶稣不需要我们。你说我们有钱，我们有产业。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拥有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他不缺少这些东西。所以说在这里呢，表面看着人看是买卖关系，他其实本质上是怜悯的关系。他们祈求约瑟因着怜悯而买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地，大家明白吗？不是说哎我的身体啊 很宝贵的，值钱的啊，我这东西我很宝贵的，来咱交易一下。不是的，你没有筹码了，你明白吗？你只能祈求他的怜悯。所以说在今天也是，并不是说我们奉献，我们是因为奉献，因为我们为教会做什么，不是的。其实我们做这事情只是一种感恩，因为他上帝那里还有天使，上帝自己是大能的。按照本质来说，其实他完全不需要我们来做什么，但他给我们机会，奉献也好，感恩也好，让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这样的感恩啊。所以说搞清楚，我们和主之间不是买卖的关系，不是雇工和雇主的关系，是他怜悯我们，我们是乞丐，我们是快死的人，你要搞清楚啊。十九节，我们为什么要死在我主面前呢？我们和我们的地，用食物购买我们的地吧，是祈求式哈。我们和我们的地就成为法老的奴隶，赐给我们种子吧，我们就存活，我们就不会死，这地就不会荒凉。这里呢说得很清楚，这些人和那个约瑟之间根本不是买卖关系，因为他们快死了啊。我们跟主耶稣之间不是买卖关系，不是雇工关系，因为我们离开他就活不了，他离开我们他照样活。所以说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事情。所以说，主啊，我为什么要死在你面前呢？你求你付代价来买我们吧，懂吗？没有啊。所以说他们祈求脱离死亡，就像今天我们信仰里面祈求脱离硫磺火湖，并且祈求约瑟他们的主购买他们的身体和产业，并且甘愿成为法老的奴隶。今天呢，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得救，寻求永生，不要失手，将自己不要失手放下来，放下来，将自己和自己的产业交给主，只为成为基督的奴仆，完全遵行教训啊。所以说你看这里并不是说被人强迫卖身为奴，乃是因为自己有需求，自己需要得救而甘心为奴啊。那再不为奴就活不下去了啊。看到没有哈，我们今天耶稣是我们做父神的奴仆，是我们做神的奴隶去侍奉神啊，甘心的把自己产业交出来，甘心的舍弃一切跟随主，为了什么？存活下去，存活下去。表面看是买卖关系，其实只是怜悯，因为他不需要我们，但是我们需要他。他离开我们照样活，我们离开他马上死，就是这样。二十节，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所有的地，因为埃及人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因为在他们之上的饥荒加强了，那地就成为属于法老的啊，那地就属于法老的。耶稣呢拯救人，然后把人带到父神面前啊。二十一节，至于这些民，他使他们穿过这些城镇，从埃及这边直到他，从埃及的边界直到他的基础。所以说这些人，你首先要注意一个问题啊，这里是一个好的结局，因为他们得救了，弟兄姊妹，他们成为了法老的奴隶，但是他们得救了啊。人来到耶稣面前成了主的奴仆，但怎么样？得救了。人舍弃在跟随主，人奉献也好，人做工也好，那些不是你去给上帝干什么，乃是什么？上帝给你机会，你首先得救了。光你这个得救你就绝对是赚了啊。所以说这里并不像很多人讲的这些，哎，你看都成奴隶，不是的，是快乐的做奴隶，是感恩的做奴隶，得救了。我们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给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规，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我们看最后一部分，22节到27节啊，好听。22节，唯有祭司的地他没有买，因为关于祭司有从法老来的条例，就是他们可以吃他们的条例，就是法老赐给他们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他们不卖他们的地啊？我们来看哈，祭司不卖地，为什么呢？因为祭司不缺吃的，祭司有从王那里得的供应。所以说，我们再次来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部分，就是从14章一直到47章的14节到27节这一部分，看着在讲埃及的事情，在讲埃及法老还有埃及祭司的事情，其实它是一种反比，啊，它大概相当于以色列记一样啊，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过，在用地上的君王和地上的皇后，在讲什么天上的耶稣跟心腹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一种比喻。所以说这里呢，你完全可以把它看到，它实际上在它可以比喻到指向什么地方？只要你看这个利未记25章的32节到34节啊，讲到利未人，他不能卖产，他产业不用卖，他卖了之后，到了几年就要出买主的手，他们在郊野之城的地不可卖，那是他们永远的产业，因为利未的诚意是他们在以色列中的产业，你看到没有啊？祭司的地不用卖，它这里是有关联的，是有关联的哈。23节，然后约瑟就向这些民宣布：看哪，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种子给你们，你们要栽种地。看到这里哈，这里呢，我直接可以告诉大家，这是预表耶稣基督啊，为那些来到他面前的罪人付上了代价，买赎了这些罪人，给他们粮食，给他们恩典，让他们能活下去，能得救，并且让他们来到神面前，成为神的奴隶和奴仆，侍奉神，在教会当中做的耕种的工作嘛，种种子的工作嘛，啊，你看买了，这不是买卖关系，弟兄姊妹，这是恩典和怜悯的关系，因为不需要你们，我要你们地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多花这份钱买你的地呢？啊，不需要的，只是怜悯，大家明白哈？只是怜悯，并不是交易，而是怜悯。24节，然后事情将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出产，将五分之一归给法老，之后的四分是归于你们做田地的种子，并作为食物，就是供给你的家和你的幼儿所吃的。24节哈，用怎么样？其实呢，这里在讲地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地上有一个五分之一的奉献，其实它是用来类比摩西律法当中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啊，数不同，但是其实是一个意思，拿一小部分做奉献，其他的怎么样，绝大部分用来耕种和养生啊。这个呢，也指向我们信仰当中和律法当中的一些条例，就是耶稣基督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原本不需要付代价，但他付了，他买了我们这些没用的人，然后我们自己就是什么，就是主的奴仆，我们一切都是属他的。摩西律法当中奉献十分之一和这里的五分之一，它其实不是交易，也不是生意，也不是买卖，更不是说什么强压之类的事情，不是的。你要知道这里，你去看哈，约瑟为法老用粮食买了这些人的身体和土地，给他们什么？给他们粮食，可以养生，可以救活自己，然后还可以做种子。他们就是拿法老拿约瑟的这些粮食去养活自己，然后最后只奉献五分之一，然后他还能留四份来给自己养生，这绝对是赚了的。在今天来说呢，我们是主的奴仆，我们一切都是他的，我们的生命气息灵魂是他的，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产业，我们的身体都是他的。 我们拿他的东西最后给他十分之一的奉献，这多吗？这真的不多，这真的不多。所以说当你想明白，当你真的明白这个事情是怜悯而不是一场交易，而不是雇工和雇主的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向神感恩。你在教会做再多你都不会去抱怨，因为一切都是神给你的，你知道这些都是恩典。所以说五分之一啊，只拿五分之一，剩下五分之四是自己的，只拿十分之一，剩下十分之九是自己的。你亏吗？你不亏，你是赚的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有的人一提到十分之一，他就给你翻脸说，哎，你这敛财什么的。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耶稣已经救了你，你在教会拿十分之一，你不是拿他的十分之一再放到教会吗？这些奉献也好，这些侍奉也好，并不能证明我们给上帝做了什么，只是证明一点，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啊。所以就是这里啊，因为一切是属于神的，我们拿着他的事情，拿着他的钱奉献，我们拿着他赐给我们的能力呢，去在教会当做侍奉，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我们是什么？无用的仆人。上帝不需要我们，但是我们需要耶稣，需要上帝，需要神。二十五节，然后他们宣告，你让我们活下来了，我就在我主面前找到了恩典，我们就成为法老的奴隶。这里呢，在信仰当中可以预表，基督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免于死亡，使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在主面前蒙了恩典，我们甘心做基督的奴仆。这里是不是有没有强迫的成分或不情愿什么？不是的，通通都是感恩的，因为这些人明白我是赚了的，我得救了啊，这样一个结果对于我来说我只有好处，我不是亏损的。有的人讲到这里的时候，讲到约瑟这个事，好像这个为奴是很惨的事情，好像这个奉献交税是好，不是奉献交税，就是好像这交这五分之一他是在讲坏的事情。其实不是的，他在指向我们信仰当中的这个奉献和感恩的事情。其实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拿出神所赐的一小部分再放到神的教会当中，这其实没有做什么，这没有什么值得可以骄傲的，这只是一种感恩嘛。然后接下来要看一个事情，就是约瑟为什么他没有免费开仓放粮食啊？他有这个能力的，他有这个能力的。今天呢，你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不让你来到教会说上帝什么也不用给你，你就一辈子坐这儿，一分钱不用拿？不是这样，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你看约瑟一直让埃及人听自己的命令，拿出财物，拿出牲畜，甚至最后用自己的产业和身体来换粮食。开始的时候是被迫拿出来，你看到没有哈？开始的时候是拿钱，然后怎么样？拿牲畜换，后来的时候直接是主动的说，我们把身体和我们的产业都献给你，求你救我们。所以这个信仰上，你看，就相信我们在信仰是什么，逐步的往前长。一开始觉得好像给主服侍，主服侍教会奉献，好像是，哎呀，我给上帝做什么，我换得上帝的祝福，是吧？又拿钱换，又拿牲畜换，但是后来才明白，其实神都不需要我们，我们的完全是蒙的恩典，啊，我们是一无是处的仆人，我们需要他，但他不需要我们，啊，所以说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就是甘心为奴，甘心拿自己一切去换取这得救的粮食。啊，不是换取，去祈求能够得着啊。所以说在这里不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关系，我再强调，这里是恩典和怜悯的关系，是一个恩主像一个乞丐施恩的关系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而且呢，埃及人非常感恩，他们称约瑟为他们什么拯救者，你救了我们的命，免了死亡啊，并且呢愿意在这位主面前蒙恩，并且愿意从此做法老的奴隶。这就指在信仰当中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啊，但是他会看一看每一个来到他面前寻求救恩的人，来到他教会的人，是否真的在乎得救这个事情。这些人为了得救，为了活命，可以拿出自己的一切，因为他们知道得救重要，还管这些干什么，先得救再说啊。今天呢，耶稣看看人是否愿意遵行他一切的教训啊，包括十分之一的教训，包括其他遵守教会的教训， 看看就像耶稣说的，看看他是不是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主，就是说扶着犁头往头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只有这样舍弃一切跟随主的才能得到祝福。很多时候人会因世上的钱财家业，人看重这些属世界的财产，而在对主的事情，在对教会的事情上不愿去付出，不愿去奉献。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在这人心中得救其实没有被他看得很重要。如果你知道天国和永生对于你来说是无比重要不可缺少的，你不在乎会付出什么，你不在乎会为主做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人真正明白自己需要恩典，需要得救，就像那个时代这些埃及人知道自己没了约瑟向他伸活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遵行这位主人全部的命令，哪怕舍弃一切都不在乎，只为能得救，只为能进入天国和永生。因为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得救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与之相对的，有人明白，愿意付出，愿意感恩，愿意舍弃一切，但是有人是不愿意的。四福音呢都记载有个少年官啊，说父子啊，良善的父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的？耶稣说遵守律法啊。前面说那律法，他说啊，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还来跟随我。当这话说出来的时候，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说，有钱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的，落到穿过针的眼时，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发现在世界上扎根越深，在世界上越有个金钱，在世界上越有名利地位和政治权利，其实人是要想进入得救，要想舍弃的跟随主，那真的是这个东西钻到心里他放不下的。你对彼得来说，我管那么多干什么？耶稣门徒说得救就行啊，无所谓，舍弃就舍弃一切。但这个少年官怎么样？他做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想了想，还是我的钱才重要，天国和永生他看得没这么重要啊。与之相对的是彼得啊，彼得说，看到我已经舍弃所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唯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耶稣鼓励人舍弃一切跟随他，耶稣鼓励人在教会遵循他一切的命令。只有真正相信的，真正追求的，真正是为了得救而来的，他才能在教会聚得长，他才能够进入永生。正如那个时代的人为了得救会听约瑟一切的命令，最后主动的把自己的事交出来，说你来买我们吧，啊，主啊，你买我，你来救我们吧，你上十字架，你付上代价，你赦免我们，你拯救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你，我们做你的奴仆吧，只为能得救，啊。所以说呢，一个真正追求得救的人，追求永生的人，他会为了天国和永生不惜付出任何代价，遵行主的命令啊。马太福音十三章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弟兄姊妹，人在主面前心是不一样的，虽然都说自己我想得救，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真的把得救看在人生最重要的这个事情。很多时候人所在乎的是钱财产业，在世上的情怀，在乎是否能用权力财富，但真正蒙恩的人会把天国和永生看得超过一切，那且为此甘愿向神感恩奉献服侍，以至于舍弃一切跟随主。26节，然后约瑟立下他作为规矩直到今日，关于埃及的地五分之一归于法老，唯有祭司的地除外，他不归于法老，他不是归于法老。我来看这里哈，在丰年的时候呢就收五分之一啊，丰年的时候就收五分之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规矩，这个规矩是什么呢？ 五分之一归法老啊，然后什么祭司除外，祭司的地不用卖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哈，其实这里呢跟之前的一样，我一开始讲过这个四十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一部分呢，它是用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情来讲天国和永生以及耶稣跟教会的事情啊。神呢在这个世界上会设下规矩，为他的教会，为整个世界设下一个规矩，在信仰上的规矩，就是普世的人呢都必因为要糊口而成为奴仆，但是祭司则不同，祭司不必考虑糊口问题，不会因糊口而变卖家产，因为他们有从王那里得的这种供养啊。祭司呢不需要从事世上的劳碌就可以养生，因为他们不会用饥荒，不会因为饥荒因为粮食问题而陷入困境，因为王养着他们啊。在今天呢，整个世界的人需要工作，但是做全职侍奉的不需要工作，因为耶稣养着他。做全职侍奉的人不需要工作，所以说约瑟在埃及立下的这个规矩，实际上是用来反衬出来什么天国和教会的真理。神在他的教会呢，神在世界上，包括神在教会里设的规矩就是什么，就是传福音的他不需要上世界上工作，他做全职侍奉的人，因为神会养活他。无论在任何的年代，真正属于神的仆人不会饿死，他不需要在世界上工作，但是他仍然能活下来，因为他有从王那里得的供养啊。马太福音十七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啊，叫做相关的经文，说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前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出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役。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的门徒在世界上传道，而世界上是有收税这样，当这人向耶稣和他的门徒收税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税是向外人收的，儿子不用收，就像前面一样，其他人需要工作，祭司不需要工作，但是你给这世界上税收税人，你说我是传道人，我是全人侍奉的，我不需要工作，我不需要养生，我不需要交税这个事情，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原文是他们会被绊倒，他不能接受这个，他说你给我讲这个干什么？他不能接受，所以说耶稣说，恐怕触犯他们怎么样？神就给他们预备了解决这些事情的办法，让他上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出来开他的口，里边必得一块钱，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啊，然后拿去做你我的税役，神必养活他的仆人。这里表面上看是埃及的法老、埃及的王和异教的祭司，但其实他来反衬什么？天上的君王、天上的主，还有他在他教会当中所设立的仆人啊，这也是有反比，有这样比喻在里面。所以说全职传道可以不上世界上做工作，也不会饿死，因为神必养活他，只要他是真的出于神的这样的祭司啊，这样的仆人。二十七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被抓紧是什么？就是在那扎根的意思，就是说买了产业啊，买了产业，在那里买，有了产业住在那里啊，有长期的居住，并且在它里面结实累累且极度的增多啊。我们看到当时那个时代呢，当整个世界因为饥荒，迦南人和埃及人都饿疯了的时候，然后埃及人呢为了糊口，不要动，将自己的钱用光，将自己的牲畜用光，然后把自己的家产变卖，甚至最后卖了自己的身体和财产还有产业。 是以色列人却享福，不仅有吃的，连他们的牲畜银子所有的产业都不需要减少。就像创世纪45:9-11，我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且所有的都落败了，就被别人继承了。所以说我看到没有哈，一个对比，整个世界的人陷入了困境，但是以色列人可以享福，而且产业没有任何的减少，甚至有多余的钱在饥荒年间去买产业。那时候人哪有买产业，人都卖产业，然后去买粮食，他却可以买。申命记15:4到6，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福赐予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家啊，以色列的这些约瑟这些兄弟们，他们是真正的教会，他们是遵着主的命认罪悔改的真正的教会，真正的仆人。所以说那个时代神把他们在地上立在万国万民之上，他们不但不会缺乏，反而可以有余钱去买别人的产业。一个真正属于主的教会，无论在任何的年代，就是在饥荒的年代，神也能让那属于他的教会能够存活下去，让他的仆人不至于蒙羞，反而能在世界上立在万国之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啊，还有往下申命记的28啊，9-13，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遵守主教训，一个符合圣经的教育，符合圣经的教会，在地上神会使他立于不败之地。愿我们都能在他面前蒙恩。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创世纪47:14-27，表面在讲地上的事，表面看着像买卖像商业交易，其实都是神的怜悯。因为耶稣不需要我们，但是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他付出代价买了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活下去。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我们在神面前蒙恩。